位 Xcloud 的会员，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呢，今天再次拨入Xcloud 公共电话会议中心来参与我们关于四月份税务政策的系列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想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 Xcloud 产品部的高级产品经理，还是大家老朋友啊，多尔德陈。那么今天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那个增值税方面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增值税新的条例出来以后呢，已经实施了一个季度了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个季度当中呢，很多地方的一些实施的这样一个过程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方法呢，对于我们广大纳税人来讲的话，也会带来一些操作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总局呢也针对于增值税呢，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性的文件。那么其中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一阶段，总局出台了关于废止和失效的以前的那个增值税文件的一些通知。那么包括我们的财税2009的17号，那么也包括国税法2009的10号啊。那么像对于像这些一些失效的文件呢，在操作过程当中，肯定在失效过程当中也会带来一些操作的难点。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是就这个失效的文件的清理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背景，那么以及呢，我们第一季度的增值税转型之后，我们新的增值税的政策的这个改革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做一个政策的背景的解析。那么同时呢，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同行所关注的一些实际操作的问题呢，我们会做一个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司的增值税处的副处长孙延延啊，孙处长呢，今天再次做客我们康硕公众电话会议中心，那为大家呢来解读这个相关的清理的文件的这样一个背景，以及我们第一季度的一些回顾的介绍。那么同时呢，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些具体的操作性的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呢留给孙处长，我们还是听孙处长这边给大家做具体的这个讲解。哎，孙处长你好。
哦，你好。
那就交给您。
嗯，好的。
嗯。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交流这个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方面的文件清理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看到，我最近一段时期，总局跟财政部一起对有关增值税转型之后，接触政策文件的这些清理情况，总释放了相应的通知。对有关政策性的这个内容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先后制发的这些通知呢，应该说基本上把我们整个增值税转型这方面的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条款都做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现在可以说大家关心的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不也不否认，就是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可能还需要在后续的工作当中去进一步的研究明确，包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像固定资产的标准啊、范围啊这些，现在所制发文件都还没有去明确。但是从我们已经发布的这些文件情形来看，所提到的这些政策内容也都是相当丰富的。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就把有关文件的内容向大家也做一个那个解释和说明。我先把这个有关清理文件的这个背景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次清理文件呢，应该说是我们从94年税制改革以来，整个政策的力度比较大的一次。从1993年年底新的增值税条例开始实施，被国务院公布之后，那么总局跟财政部就制发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从1994年1月1号开始，陆续的这个开始制定。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06年，12年间，我们搞过一次比较大的税收规范与文件的清理，就是2006年总局制发的1月22号文件，清理大概废止了上百项。税收的政策文件，不包括当然不只是增值税，也包括所得税等等其他的一些税种。那么2006年之后到2008年，就是按照结合着这个整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这个需要，我们跟财政部一起又把转型改革期间所涉及到的这些政策的这个文件又做了新的这个清理，又废止和宣布失效了一批。 那么经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被废止这些文件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条款被究竟后的增税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所取代了，或者是被他们所修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文件在实际执行当中已经不具有这个执行的效力，它的相关的内容已经被另外一个文件所取代了。那么这样的文件也是在我们整个清理的这个范围之内。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修订的通过这些法规文件清理的工作，也把一些政策性的内容，就是和我们整个增值税的规范发展这方面大的方向相抵触的一些条款，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整理，也对他们也予以了废除。那么主要的这方面的工作呢，就集中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三个文件上。这三个文件当中呢，财税2019年17号文件，还有总局制发的2019年7号文件，都是废止和宣布失效的文件清单。那么这里面所涉及到条款，大致上就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被宣布废止的。还有一个文件，就是国税发2019年10号文件。那这个文件呢，它是有十一条内容。它主要是针对于以前我们制发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当中明确提到了增值税和营业税条例或者细则的某一个具体的条款。那么新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开始实施之后，这些文件所涉及的政策性内容还是继续有效的，但是他们在文件当中引用的那个条款可能就不是相互对应的。那么按照规范性的这个要求，我们把这样的文件又做了相应的整理。凡是涉及到具体的条款和引用的法规规章的依据不一致的，那么对他们要做新的更新，因此呢，对应的条款要重新的去进行指向，就比如原来是第5条，现在要指向第4条，诸如此类的这样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只是一个就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去做的，他们的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在没有因为这个文件的发布而有变化。那这主要是基于法规部门对于法规的合法经济运行这方面的要求起到一个规范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们的这些意义主要集中在这方面。那么基于这些要求啊，我们这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文件大致上就是包括这样的三方面的内容。我算了一下，大概涉及到废止的文件有不超过100个，废止和失效的文件加起来不超过100个，然后涉及到条款的依据发生变更呢，也就是11项。那这些就构成了我们整个需要废止的一些文件的这个范围。那么经过这两次大的清理之后，特别是2018年底总局累计制发的，对财政部累计制发的一些文件，也陆陆续续的废止了一些增税优惠政策的这方面的内容。加上这2000工作加起来的话，目前我们在增税法规体系当中普遍适用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总局单独制定的，也包括总局跟财政部还有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大概还剩下400项左右。那么这400项文件呢，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这个梳理，逐一再结合实际情况去确认这些文件的有效性，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再针对这些有效的文件，有一个会编纂法典，或者是重新的列一遍，来表示来正式宣布一下这些文件都是现行有效的。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去查找、去检索，在实际工作当中更好的去运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法规的清理当中目前的两个基本的原则。这个文件当中所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条款，可能变化很小，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条被废止，但是这里面所标明的这个含义呢，可能不仅仅是废止这么一项文件的存在。那么这个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运用当中呢，那个可能你要看到某一个条款的这个废止和变更，要把前后文的意思都要看一下，特别是结合以前被废止那个文件它的基本精神，再想了解，再去考虑到底这个文件的条款废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我大致的整个文件的这个废纸的包括清理的这些工作大致就有这样一些内容。
好，谢谢那个孙处长。那孙处长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同行呢介绍一下，就是说关于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季度呢这个增值税这个改革，包括我们以前的现在那个固定资产也可以进行抵扣。那我想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政策实施以后现在的第一季度实施的一些情况，或各地执行贯彻的一些情况，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可以。在2000年1月1号以后，我们的整个增值税的转型工作就正式全面的推开了。那么在具体工作的这个执行当中呢，应该说整个的工作还是比较平稳。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反映的情况来看啊，工作还是进行的比较顺利。但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反应，特别是对我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觉得问题主要是因为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比较最矛盾最突出的，也是当年反映比较多的，就是这固定资产的这个范围，或者是它的定义。我们经常接到就是比如像电力企业的反应，它的那个铁塔、它的线杆这些是否能当做固定资产还是当做不动产？也有一些像钢铁企业反映他们的这种高炉这种设备到底是当做不动产，也还是当做固定资产基地设备？这样的问题比较多。这是我们在执行当中遇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具体的执行当中，对于那个旧货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到底应该如何去适用政策，那这方面也有相关的这种反应。还有呢，就是对于原来进口免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那这两项政策取消之后如何进行过渡，过渡期的这方面的政策能是否要进一步明确，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像研发机构，他们所原来都是按照营业审查制这样的单位所取得的这些基地设备，那么他们里头进项税额相对来讲在实质负担上不公平，是这样的，是有一些这样的反应。但这些除去这些问题以外，其他的纳税人应该说在运行这些政策当中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从一季度至今，具体的统计数据现在还正在和计算机去工作去整理，还没有达到一个具体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新的条例确定了一个15天申报期这么一项做法。那么按照这个按照这个15天去推算的话，我们整个一季度的这个申报结束要到4月20号，因此现在拿到这个数据的话恐怕是比较困难。但是根据我们此前从1、2月份反映的情况来看，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像江苏、浙江这样的地区，他们所发生的这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是比较小，并不是像预想的这样有很多的这种增长。这可能跟整个经济宏观经济形势现在不是非常景气有一定关系，而且在1、2月份呢也刚好是我们春节这个期间，大家的这个包括北方属于冬季，那么开工建设的这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呢可能也总量上确实是比较小，因此在一季度来看，它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它的这个数据目前看起来还很难对未来的这种走势做出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判断。那总的来讲，我只能说就是依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包括大家反馈的这些信息，总的来讲情况还是比较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大致的一个判断是这样。
好的，好，谢谢那个孙处长跟我们的刚才对于那个我们清理文件的，对于我们这个第一季度的增值税的新的增值税的条例实施呢做了一些回顾。那我想因为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清理的这个文件还是这个对于具体这个文件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具体的问题呢也是各个企业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同的。我想待会儿呢这个如果大家对这个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文件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跟那个孙处长呢进行这个探讨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把这个时间呢更多的时间呢留给这个大家吧，留给那个我们 一旁的广大的会员和我们的同行来看，有一些关于这个增值税实施过程当中具体操作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可以跟那个孙处长呢做一个探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先请的这家企业呢是来自于这个那宁德叉车，我们来那个艾伦陈小姐看一下她的问题。问一下，您好，请问是陈小姐吗？宁德叉车中国有限公司的陈小姐，还是陈小姐？
是的，是的，能听到吗？
能听到，很清楚。您现在跟处长会好，
处长您好哈，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增值税政策当中哈，对有一点不是很了解，这个具体应该怎么执行？就是说，如果我自产的产品哈转做固定资产，这个环节需不需要缴纳？需不需要当成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那如果说我在处置这个固定资产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缴纳这个增值税？
你是说你有一部分？
就是我自己生产，
把它加工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后成为你的固定资产，你在你公司去使用，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按照新的增值税条例这种精神，我们对固定资产的经销税额，那么不再像以前那样划分出来做经销税转出。
嗯。
那么相应的，对于这部分固定自己生产的这部分固定资产，它的经销税额，我觉得都是像原材料一样，普通原材料一样，都是可以去计算抵扣的。在我们增值税这方面，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去专门区分什么是固定资产，哪一些固定资产是不能抵扣的。那么这个在这方面的意义要比以前要小多。我们现在区分固定资产的意义只在于，你有哪一些属于什么经销损失啊、债权险属于这样的一些条目的，那么你再区分这个固定资产，它的含义可能它的这个定义范围可能更是有意义一些。那么正常的，你要做把一个自己购买一个原材料，然后再生产出一个固定资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在我们看来，现在的税法就把它定义为一种生产的媒体行为，这种媒体行为是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存在税用，它的经销税额都是可以抵扣的。
但是我是有一个这样的困惑，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产品哈，那因为它我们也对外销售嘛，那如果我们转做固定资产，首先它当地的税务局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说是我们必须自己给自己开票。就是说，因为我就不是很理解这个自己给自己开票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那他的意思是说我转做固定资产必须缴纳销项，那同时你因为是固定资产，你又可以进行进项抵扣，所以你该自己给自己开票去抵扣
一样嘛。那你进一销不等于停了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解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们之所以对以前，如果你以前有这样一家自己固定资产的行为，那么这个是需要交税的，其原因在于你外购的是不能扣税的，自己生产的如果可以抵扣，那么就不再是税务问题。所以我们要规定自己是交项，这样的话税收负担的平衡也好。那么现在你外购的这部分都可以抵扣，那么你再让自产的部分去递交项，没有道理。
那也就是说，我自用的固定资产，自产的产品算
自己生产的固定资产。
对对对，就不需要再交销项了，对不
对？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这个固定资产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再行销售的话，应该要按什么税率来缴纳这个销项税呢？
如果你是在一月一号以后，
对，一月一号以后的。
对，那么它的处置就如同你处置你自己的普通商品一样，
就
只要交纳税就可以了。
就是应该是按17%来征收这个税率是吗？税率来征收是吗？
对。
那对方买我这个处置的固定资产，他开了这个17%的增值税票给他，那他是不是可以进行抵扣？
是的。
也可以进行抵扣是吗？
在我们现在这个税制条件下，固定资产这个东西，它在流通的时候就如同一个普通商品一样。
嗯。
你就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专门去划分清楚到底它是用于什么用途，那这个意义不像以前那样要求那么严了。
哦，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哦，明白明白，那行，谢谢你。
没问题。
好的，好，谢谢您。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这个施耐德中国有限公司，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代表的问题。喂，您好。
哎，您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您说。
您好，孙处长。
你好。
那个，我想，因为我刚才忙着拨入那个解除静音嘛，刚才那位同事问的问题我没太听清楚，就是这种自建的固定资产是经常税是可以抵的，不会按照那个非自产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它其实是用于增值税应税劳务了，不用视同销售，对吧？
对
呀。好，我想问一下我的问题，就是我看了那个实施细则第22条， 第12条写那个第10条第一项所称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交际应酬费，然后我们想问一下交际应酬消费，我想问一下，因为在那个第循序则的第4条视同销售里面，它也有一条说如果你是外购的东西无偿赠送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话是要视同销售。我们现在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外购的东西然后无偿赠送给他人了，但是呢用途可能是交际应酬，因为我们是为了让人家来买我们的东西才无偿赠送给他的，所以现在不知道这种是应该经常是不抵还是应该视同销售。
嗯，这个我明白你的问题了。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遇到的也比较多。啊，我觉得这个条款的这个出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条款当中我们设置了两项不同的原则去处理这样一个事项。
嗯，
我依据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条款当中对于定向收购转出，你用于交金的时候的这个固定货物，那么应当做定向收购转出，这是一种规定。然后如果你是用于那个无偿赠送的话，那么你应该是第一次销项。那么这个两种处理方法呢，其实它最后的原则都是一个，就是都要保证这些东西它附带一次税。我觉得在条款当中，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如果你条款当中本身你规定了两种方法都是有合法有效的，那么你只要做其中一个都可以。也就是说你转出一次进项或者是你进行了一次销项，嗯，只要两者做到一个，那么你都合乎我们现在的政策。
就是说，我进项没底，我就把
可以
上交了。
就是做销项，但我进项时候转出嘛，也可以。我给你建议呢，就是你如果你事先能够知道这种产品的最终的用途的话，你就想送给你的客户的话，
嗯，
在交定的时候的话，那么你最好是优先适用进项时候转出这个条款。
嗯，
因为相对而言，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它的效力其实要比实际则要更高一些。尽管两者规定的这种原则和方法都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你在技术上处理的时候，最好还是先转出这是可能将来在纳税检查、纳税管理的时候，你给你所带来的麻烦更小。
啊，明白，就是说条例它是优于实施细则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这个东西将来会用于交际应酬无偿赠送给他人，那我就直接进项时转出就好了，对吧？
对，
就不用那么麻烦再视同销售了。
对，
嗯，
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你当时不知道，但是你后来你就做了转，你就做了销项的话，那么你只要跟你的事务员解释清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在法规上你也能找到你这样的依据，那么。
就说这两种，
对方可能也是可以接受的。
就说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就是要不就转出，要不就视同销售。
对，但是你如果你，但是如果你想销出你，如果你想就是做一件好有益一点，避免将来出现争议，你最好是做转出。
啊，明白。
这样的话，
那如果我们一开始买进来的时候不知道它会用于交际应酬，我可能就先抵了，抵了，然后呢，可能最后发现这个东西无偿赠送了，我可能视同销售，交一个销项税。这个价格上，因为我们买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市场价了，这个价格在算销项的时候，我说是那个计税价格，还用加那个利润率吗？就是咱不有那个市中销售价格的确定那几条吗？什么先按市场价，加什么同期产品销售，什么最后按10%，就是原来是10%的利润率。我们当时是觉得，因为我们买进来已经是市场价了，其实可能如果市中销售交的那个销项税和我交的进项税是一样的。我抵的进项税。
这个问题在以前很简单，现在变得复杂了，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条款呢，它把很容易就适用到它的那个顺序，条款是确定申请销售那个顺序，基本上大家都是按照总成计税价格啊那个公式去操作。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的顺序当中增第二项，它是一个按照其他纳税人的这种价格。我觉得如果是按照这个条款的话，实际上你在确定这个申请销售的这个价格的时候，有可能。不用在家里面办事情。其他纳税人就是你对比其他纳税人的话，就是你买了那个，你比如说你是百货公司买来的，那么百货公司就以这个价格对外卖出的，那么我在确定价格的时候就可以确定按照百货公司的价格确定这部分交际应酬的成本。
嗯，明白。
前相比就要更多。
嗯，明白。